您正在收听的是上山微电台催眠故事会。
下载喜马拉雅手机应用或登录微信平台搜索上山之声，关注上山微电台催眠故事会 QQ 专用群371644855，刘铁铮新浪微博艾特心理咨询师刘铁铮，微信平台搜索铁铮心理。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。
你好，我是铁铮，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催眠的世界。现在你可以坐下来或者躺下来，你可以闭着眼睛或者不用闭着眼睛，而是看着房间内的某一个点。也许你会听到一些声音，房间内的，房间外面的，而这些声音，它们会帮助你放松，帮助你进入到更深的内在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来听一个故事。我们知道的是，每个人都曾经说过谎，但我们不知道的是，那些人们说过的谎话，那些谎言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。有一个爱说谎的男人，他的名字叫罗比。罗比第一次撒谎是在他7岁的那一年。有一天，他妈妈拿出了一张钞票让他去帮自己买包香烟，但罗比却给自己买了个冰淇淋，并且把找来的零钱藏到了他家楼下花园里一块白色的大石头下面。吃完冰淇淋，他回到家中，他妈问他怎么没买香烟，罗比回答说，有一个红头发缺了一颗门牙的男孩在街上打了他，抢走了钱，他妈相信了他的话。读高中的时候，他有一次对辅导员说，他的姨妈患了癌症，他得请假去看她。但事实上，他跑去海滩玩了好几天。有一次他上班迟到了2个小时，于是撒了个谎说上班路上遇到一条德国牧羊犬被车撞了，自己带他去看了兽医。在这个谎话里，那条狗的2条腿永远的瘫痪了。有生以来，罗比撒了无数个谎，这些谎言各种各样，无奇不有，缺胳膊断腿的，生病的，杀人的，偷东西的，所有的谎话他都是随口编出来的。他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遇到他们。整件事是从一个梦开始的。在梦里，罗比和他的妈妈坐在一块草席上，四周是一片白色的世界，只有一台泡泡糖自助机立在旁边。那是一台老式的机器，往投币口投入硬币，转动把手 就会出来一粒泡泡糖。他妈对罗比说，他在阴间实在待不下去了，不仅没有烟抽，也没有咖啡和广播，什么也没有。他妈说，你得帮帮我，罗比，你得给我买一粒泡泡糖。罗比手忙脚乱地在衣服口袋里面翻了一通，希望找到些零钱，但一无所获。他跟他妈说，我一点钱也没有，妈妈。说着，泪水涌出了他的眼眶。他妈紧紧抓着他的手说，那块大石头底下你找了吗？然后罗比就醒了。那天是周六，他醒来的时候才凌晨五点，外面仍然一片漆黑，但他还是驾车去了儿时所住的地方。在那栋公寓楼的底层，商铺都不见了。不过公寓楼本身一切如故，他们从这里搬走已经20年了，但公寓楼和楼下的小花园还是原来的样子。罗比身穿派克大衣，握着大塑料手电筒，站在从小长大的小花园里。奇怪的是，经过了这么多年，那块石头竟然还在这里。罗比搬开石头，他的动作非常小心，仿佛生怕石头底下会钻出来一只蝎子似的。不过石头底下并没有蝎子或蛇，但也没有硬币，只有一个西柚大小的地洞，往外透着亮光。罗比想朝洞里面张望，但洞里的亮光刺得他睁不开眼睛。犹豫了片刻之后，他趴到地上，把整条胳膊都伸进洞里，企图碰到洞底，但他只摸到了冷冰冰的金属，感觉像是一个把手，像是泡泡糖自助机的把手。罗比使劲地转了一下，他就出现在了一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很奇怪，但也很眼熟，跟他的梦境一模一样。无边无际的白色，一台泡泡糖自助机和一个相貌丑陋的红头发小鬼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罗比在梦中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小鬼。正当他准备说点什么的时候，小鬼狠狠地踢了他的小腿一脚，罗比随之跪倒在地，痛得浑身乱扭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踢我？我？那个小鬼坏笑着回答，我是你撒的第一个谎啊，我打了你，还抢了你的钱呀。这一笑让罗比发现那个小鬼缺了一颗门牙。罗比挣扎着站了起来，他的小腿疼得要命，红头发小鬼早已不见了。罗比仔细地打量了一番那台泡泡糖自助机，他手忙脚乱地从衣服口袋里翻找零钱，但猛然地想起那小鬼抢走了自己的钱包。罗比一瘸一拐地离开了泡泡糖自助机，漫无目的地往前走着。走了一会儿，他看到一条德国牧羊犬站在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头身边。那老头装了一只玻璃假眼，没有双臂。那条狗吃力地用两条前腿拖着瘫痪的后半身向他挪过来。 罗比一眼就认出来，他正是自己的谎话中被车撞了并瘫痪了的那条狗。但那个瘦骨如柴的老头罗比不认识，他不知道他是谁。罗比说，我叫罗比。老头说，我叫伊格尔。同时用他的钩状的假肢拍了拍罗比的肩膀。两个人尴尬地沉默了片刻之后，罗比问，我们认识吗？老头说，不，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，我是别人的谎话。罗比差一点就想问对方是谁的谎话，但担心这么问可能会被认为失礼。罗比真希望当初撒谎时自己没有说的那么残忍，那样的话那条狗就能少受一点痛苦了。沉默了几分钟后，罗比说，我想用那台泡泡糖自助机，可有个小鬼抢走了我的钱包。伊格尔说，我包里有些硬币，算我情理的。罗比踌躇了片刻，最后还是拿了一枚。他提出要把自己的手表送给对方作为报答。伊格尔说，谢谢你，可是我怎么戴呢？于是罗比拖着他的疼痛的腿，迫不及待地朝泡泡糖自助机的方向赶去。他投入硬币，然后深吸一口气，闭上眼睛，转动了把手。罗比发现自己探着四肢趴在地上，晨曦正把天空染成深蓝色。他从洞里伸出胳膊，打开拳头，发现手里正握着一粒泡泡糖。离开前，罗比把石头搬回了原处。他没有问自己关于那个地洞的问题，也没问自己下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而是直接坐进车子，倒出去，离开了那里。回到家，他把那颗泡泡糖放在枕头底下，以防他妈再次托梦给他。罗比再也没有回到那个地洞，但那个地洞却常常萦绕在他的脑际。刚开始，他仍然继续撒谎，但这些谎话里没有人伤害谁，也没有人残废或者死于癌症。例如他会说，当他上班迟到的时候，是因为他姨妈去日本看望儿子，而他需要帮姨妈公寓里的植物浇水，诸如此类的。但他发现，正面的谎话要比负面的谎话难编得多。通常，要是你告诉别人什么坏事的话，他们是不会怀疑的。但你要是编造什么好事情的话，他们就要起疑心。所以慢慢的，罗比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怎么撒谎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逐渐地淡忘了那个地洞。直到有一天上午，他无意间听到会计部的娜塔莎对领导说，他叔叔伊格尔心脏病发作了，他要请假去看他。他叔叔没有老伴儿，又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双臂，非常可怜。会计部的领导二话没说，立刻准了娜塔莎的假。于是娜塔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，拿起手提包离开了公司大楼。罗比跟随他下了楼，来到他的车子前。娜塔莎露出微笑，紧张地问，嘿，罗比，你有事儿吗？罗比很不好意思，他结结巴巴地说，你的谎话，刚才说的那个，你叔叔，我认识他。娜塔莎说，你一直跟着我， 就是为了指责我吗？罗比说，不，我不是要指责你，真的，撒谎不算什么，我也经常撒谎。不过你说的那个伊格尔，我见过，请恕我实话实说，你对他实在太残忍了。所以我只是想……娜塔莎冷冷地打断他说，请你让开。越来越紧张的罗比继续说，我知道我的话很荒唐，但我能证明给你看，伊格尔少了一只眼睛。你以前一定编了个什么故事，说他是失去一只眼睛，对吧？娜塔莎怔住了，你怎么知道？罗比说，要是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带你去看他。他们来到了罗比儿时住过的公寓楼的花园里，罗比搬开那块石头，趴到湿漉漉的土地上，把整条胳膊伸进地洞里，伸出另一只胳膊对娜塔莎说，抓紧我的手，我要转动把手了。在地洞里，在那个谎言的世界，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伊格尔，而最初他们遇到了娜塔莎的另一个谎话，头戴圆顶小帽，过于恪尽职守的警察，他非得扣留他们，检查他们的证件。最后还是那条狗把他们带到了伊格尔的床边。伊格尔的情况糟透了，他的面色蜡黄，冷汗淋漓，但一见到娜塔莎，他显得万分激动，而且挣扎着站起来，尽管他连站也站不稳。娜塔莎哭了起来，向他请求原谅，因为这个伊格尔不仅仅是他编的谎话，他真的是他的叔叔。不过伊格尔安慰他说，他不用感到内疚，他为他不变的生活也许不是一帆风顺的，可是他享受生活中的每一分钟，因为比起来火车相撞、持枪抢劫，这次的心脏病根本算不了什么。然后他们回到了泡泡糖自助机那里，罗比投进一枚硬币，然后抓住娜塔莎的手，转动了把手。一回到花园，娜塔莎发现自己手里拽着一个金色的心形的小饰物。她说，你知道吗，我本来要跟朋友出去玩几天的，但我不打算去了，我想明天回来照顾伊格尔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吗？罗比点了点头，同时他知道自己要想跟娜塔莎一起来的话，又得向公司撒谎了。他不确定这次该编个什么谎言，只知道应该编一个充满鲜花和阳光的快乐的谎言。谁知道呢？